世界那么大，
还有什么装不下？
不同的世界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
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错也错得值得，
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不同的感情观，
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一个角度两种态度，
一个焦点两种观点，
你听我嬉笑怒骂，
我为你娓娓道来，
立场争到底，混搭混有理。嗨，大家好，这里是混搭混有理，我是经常有理没理也要找理的小新。经过了近四个月的蛰伏啊，我们终于又回来了。在这段时间一直有朋友催我们更新，他们问我说，你在干什么呀？你们的节目为什么一直都不更新啊？我总以忙作为借口拖延，实际上是我这段时间犯懒了。还好让人疲倦的春天过去了，我们终于可以抖擞精神重新开张，来，让我们好好聊聊吧。今天我要聊的这个话题啊，灵感来自前段时间一条关于琼瑶阿姨的新闻。起先我们看到了一份琼瑶的遗嘱，她说，如果我以后得了大病，我不插管也不要做大手术。然后就有很多人给琼瑶阿姨的这种想法点赞，觉得人嘛就应该这样，多洒脱呀。可是不久之后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条新闻，说琼瑶的丈夫平鑫涛重病。就在这个时候呢，琼瑶和她的继子女，也就是平鑫涛的亲生子女，居然杠上了。为什么呢？原来平鑫涛和琼瑶阿姨一样，也曾经表示过不想忍受病痛的折磨，所以琼瑶阿姨希望尊重丈夫的选择，也不想让平鑫涛插管做手术，让他能平静的没那么大痛苦的离开人世。但是呢，平鑫涛的子女可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应该尽一切努力治疗自己的父亲啊，所以他们不能理解琼瑶的做法。他们质问琼瑶说，你为什么不救自己的老公，不救我们的父亲呢？你怎么忍心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人世呢？只有全力抢救他才是真正为他好啊，你这是在逃避责任呢。于是双方各持己见，开始互相指责。事情发展到现在，结果是什么呢？琼瑶阿姨对外发布声明，对继子女说，我把平鑫涛还给你们，我现在万念俱灰，也不再相信人间有情。我很想知道大家听完这件事儿，你们是怎么看的？网络上对此有很大的争议和讨论，有些人认为作为子女想救治自己的父亲，延长他的生命，这无可厚非啊，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好吗？但另一种声音是，琼瑶也一样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她希望能够尊重丈夫的意愿，让他没有痛苦的离开，这又有什么错呢？我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琼瑶很可怜。如果你稍稍了解她的经历，你会知道她深爱着她的老公平鑫涛，她想放弃对老公的治疗，并不是因为她不够爱，而是她真的不想看着自己的老公忍受各种治疗和病痛带来的折磨。当面对着继子女的指责，说你这样不负责，你不想去尽一个妻子的责任，琼瑶的内心应该是无力和无奈的。其实双方的想法都有道理，只是当平鑫涛的子女站出来说我们这样才是为爸爸好的时候，琼瑶好像忽然变成了那个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的人，这有点不太对劲。于是我在反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要讲的，我们常听别人说我是为你好，这句话真的是为你好吗？ 先讲个真事儿，我老妈退休以前是一名护士，在军队的医院工作。那些年啊，她在病房见过许多生死。她讲了这样一件事儿：30年前，她在北京某军队医院，那一年他们病房住进来一位首长。当时啊，这个首长病得很重，肺部感染，多器官出现衰竭，一口痰卡在气管里，医院用了各种方法都没有把痰吸出来，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病人就会出现生命危险。就在这个时候，一位领导高官做出了重要指示，要求医院尽一切可能抢救，尽最大努力延长病人的生命。于是医院在征得家属同意后，切开了首长的气管，把痰吸了出来，暂时保住了他的性命。可是紧接着问题就来了，由于使用了大量消炎药，病人的各项体征都出现了紊乱，比如体温中枢极不稳定，体温时高时低。在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尚不发达的那个年代啊，医生只能找来冰毯，当病人体温升高的时候，就把病人放到冰毯上降温，但很快病人又出现了体温骤降，这时又要赶紧把他从冰毯上搬下来，盖上被子，再让他体温升高。常常医生和护士要这样反复的把他先抬上冰毯，再抬下来盖住被子，反反复复的折腾，受罪吧。还没完，后来病人又出现了剥脱性皮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症状吗？就是全身上下的皮肤大块大块的掉皮。为了避免病人长期卧床，身上出现褥疮，护士经常要帮病人翻身，每翻一次身，病人的身上就会掉好几块皮。就这样，这位首长在切开气管以后多维持了一个月，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陷入昏迷，从来没有醒过，却经受了各种无法想象的折磨，实际上就是多受了一个月的罪。老妈后来回忆说，首长当时其实已经处在弥留之际，即使把痰吸出来，也只不过是在生理上延长了病人的寿命，多争取了那么一点时日而已。说得直白些，到了那一刻，生和死啊，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于是啊，我问了一个老妈很难回答的问题，当初那个要求医院尽一切方法抢救病人的领导，他的本意当然是好的，可实际上却让病人多受了一个月罪，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老妈说，这个问题就像讨论安乐死一样，至少现在不会有什么是非分明的结果。好吧，在我看来，我不能说这是害人，但我真心不认为这是对病人的好。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当别人给你一些建议或者劝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加上我是为你好作为开头或结尾。无论你听完是一笑置之，还是出于礼貌性的接受，即使你心里已经万马奔腾翻江倒海了，你也没办法真把人家怼回去啊，毕竟人家说了都是为你好嘛。我自己啊，最近就亲身经历了这样的事儿，我把它称作和我老爸老妈之间的对抗。起因是我的房间要换一张床，之前那张床太小了，想换张大一点的。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老爸老妈突然跟我说，哎，我们在广东看到了一套特别好的家具，我们想把你房间里的所有家具都换掉，你的床啊，书柜啊，衣柜啊，书桌啊，全都给你换成新的。我一听就傻了，我说别呀，真不用，我只换一张床，我的书柜和衣柜用的挺好的呀，而且我东西那么多，我好不容易整理好的，我可不想换。结果那天晚上我爸妈想了各种理由，比如什么你现在的东西太多放不下呀，你的书柜和衣柜木材不好，我们给你换红木的呀，换了这套家具可以保值，以后可以高价卖掉呀，等等等等，说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就想说服我。可是呢，我又是一个特别有主见的人，我坚决地跟他们说，千万不要给我换，我可不要。我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被我成功阻止了，没想到半个月以后，他们突然跟我说，哎， 明天晚上有一个大卡车啊，会把我们在广东订的成套家具全都运过来。你的东西没收拾好没关系，我们把这些家具先都堆在咱们客厅里，你慢慢收拾，等你所有柜子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以后，我们再把你的旧家具搬出来，把新家具摆进去。我听完之后一脸懵逼，心想什么情况啊，我不是说了不要吗？可是没办法呀，家具已经在路上了，从广东出发的大卡车估计现在已经到河南了吧。哎，我只能无奈接受。于是第二天凌晨，十几件高大威武像古董一样的红木家具就把我们家客厅堆得满满当当的了。先介绍一下我个人的喜好，我喜欢简约的颜色干净的欧式的装潢，简单一句话就是宜家的风格嘛。我特别喜欢那种软软的布艺沙发，躺在上面很慵懒的感觉，对吧？但我老爸老妈喜欢什么样的呢？中式的古典红木家具，雕龙刻凤的像铁一样硬。所以啊，我们家没有沙发，都是木椅。如果你胆敢躺在这个木椅上感受五分钟，我向你保证，你能体会到骨头将要割断的酸爽。你们想象一下，当我看到堆在客厅里的那些红木家具，并且展望一下不久之后他们会通通搬进我房间的时候，那是种什么心情呢？就像是一个害怕家禽的人突然被扔到了养鸡场里面，很崩溃，有没有？但是无论我怎么不愿意，钱已经花了，家具已经不远万里运来了，只能接受了，对吧？可我还是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我问他们说，我们不是沟通好了吗？不是早就讲过我不换吗？你们为什么还把这些家具都给买来了呢？你们就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愿，给我一点自由的空间吗？于是我们之间新一轮的辩论又开始了，他俩又用各种理由来说服我。到最后他们发现我的内心还是很拒绝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话，我们这样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为什么？这个话我接不下去呀，我总不能怼他们说，等等，这怎么就是为我好了？我既不需要也不喜欢，而是你们觉得我需要，你们自己很喜欢啊，这哪是为我好，明明是为你们自己好啊。前几年我和老爸老妈还曾因为另一件事儿闹得不愉快，他们常常嫌我房间太乱，东西乱摆乱堆，于是他们会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帮我收拾整理房间，并且在问都不问我的情况下就把我的一些东西当成垃圾扔掉了。然后我当然很崩溃啊，又去问他们，你们凭什么把我的东西扔掉啊？你们怎么这么不尊重人？这个时候他们还是那句话，你看你房间那么乱，我们帮你收拾，你不感谢我们，还来埋怨我们，我们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叮，我内心又忍不住咆哮，明明是你们觉得乱，我不觉得我的房间乱啊，你们没有收拾以前我的东西都很好找啊，偏偏你们给我收拾完了以后看起来很整齐，但我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你们还私自做主把我的东西扔掉，这又哪是为我好了？哎，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一种很无奈的时刻，对吧？仔细想想，这种事儿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现在的学生不好当，本来学业已经很紧张了，课余时间呢，家长还要给你报各种班，什么英语班啊、舞蹈班啊、美术班啊、体育班啊，各种课，把小孩累得啊喘不过气来。而且很多课还是孩子根本不感兴趣不想学的，这时候家长就会跟你说，多学一门本事以后就多一条路啊，我们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你好。现在的员工也不好当，工作压力大不说，一些公司还会给员工一种福利叫培训，比如 PPT 培训啊、英语培训啊之类的。培训本身啊是好事儿，虽然大多数培训都是在员工下班以后进行的，但毕竟是帮助你提高技能嘛。但这件事儿如果还要加上考勤和考试，考不过还不行，员工的压力就太大了。你看，本来是调动大家学习积极性给员工福利的好事儿， 却变成了员工内心抗拒的一种麻烦，这已经完全违背了公司的初衷了嘛。可是老板还会跟你说，你们知足吧，也就是咱们公司有实力才能给你们组织这么好的培训，其他公司的员工啊都羡慕你们呢，我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好。现在的恋爱不好谈，男朋友送你一套丑爆了的衣服，还要逼着你穿出来和他招摇过市，然后跟你说，我不是就想让你打扮得漂亮点吗？还有你突然发现，我靠，我的手机怎么给他定位了，他又会跟你说，我这不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吗？我做这些还不都是为了你好。现在的老人也不好当，近几年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消息，空巢老人无人照料，想要搬去敬老院和自己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一起住，既有人照顾又不那么孤单。可是子女极力反对，他们对老人说，你搬去养老院干嘛呀，在家住的不是好好的吗？你去敬老院别人会怎么看咱们呀，我们这么做还不都是为了你好。你们发现了吗？都是为你好这五个字儿，简直就是自带光环的吵架必备金句呀。我和你有了分歧，好吧，道理上我说不过你，道德上我要碾压你，只要说一句我还不都是为你好吗，哇哦，我就可以站在神坛上审视你了。哎，我都是为你好了，你还跟我争个屁呀，对不对？这就是一个终极大招啊。都是为你好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如果对孩子说还不都是为你好，就是说你这个白眼狼。如果对老人说还不都是为你好，意思是哎，你这个老糊涂。如果对恋人说还不都是为你好，就是说你怎么这么不可理喻。如果对朋友说还不都是为你好，意思是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大家认真想一想，这句话真的很可怕。当你说都是为你好这几个字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让对方放弃和你公平讨论一件事的机会，你是在强行的把你的建议和行为施加在对方身上，只能接受不容反对。所以在我看来，都是为你好就是一种强盗逻辑。经常我们在说都是为你好的时候，只是在说我认为这样对你好，而不是你也认同这样很好。一旦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事情往往不会有好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你觉得好啊，你在自嗨啊。我并不认为你说的你做的是为我好，所以我内心是拒绝的呀。比如我是孩子，你是家长，你说你都是为我好，让我去学各种才艺，但我全都不感兴趣。可是没办法，我只能为了应付家长而学，实际上我一点积极性都没有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孩子在上各种课外班，但真正能够学出成果的是极少数，大部分孩子只是交了学费而已。说到这儿，一定会有家长提出反对意见，也许你们会说，孩子什么都不懂，他没有分辨能力，他不知道什么对自己好，家长在这个时候当然要帮他们做选择了。没错，我承认，特别是未成年的孩子，他们缺乏判断力，甚至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阶段是应该对孩子的行为进行干预的。比如说，你不许玩火，不许玩电，否则我就要教训你，这都是为你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如果以我们刚才说的上课外班这件事儿，就值得商讨了。让孩子去学一门才艺，有时和孩子的喜好没关系，是家长喜欢足球，家长喜欢钢琴，家长喜欢油画，所以让孩子去踢球，去弹琴，去画画。孩子没兴趣，不仅仅是刚接触的时候就没有兴趣，有的甚至学了两三年还是抗拒的。我想问问这些家长，这样的学费花得值吗？这样的时间花得值吗？当然了，作为家长，谁没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望呢？你自然就会问，难道我们不能帮孩子选择一些学习机会吗？我确实想让他去学学钢琴，就算成不了大师，也能陶冶情操，培养审美，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觉得有一种方法可以试试，这种方法呀，不叫我是为你好，而是我们觉得这样都很好。 在中外小说里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比，恰好分别演绎了面对我是为你好这句话，东西方人截然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国小说讲的观点就是我是为你好，最典型的西游记，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白骨精来探班了。白骨精先变成一个小姑娘，师父小心妖怪打死你，悟空不可杀生。白骨精变成老太太，师父小心妖怪打死你打死你，悟空不可放肆。白骨精最后变成老头，师父小心妖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悟空你 game over 了。师父我可都是为你好啊，悟空滚吧。哼，看到了吧，孙悟空就是这样的，我都是为你好，结果唐僧不领情，直到唐僧真正被抓了才发现，悟空还是你对为师好啊。哼，这就是典型的我是为你好思维，你是真的为他好，但只要他不觉得好，这事儿就不会有好结果。那外国的小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汤姆索亚历险记。汤姆每一次被姑妈惩罚，要他去给栅栏刷油漆的时候，他就想把这个惩罚转嫁出去，想让他的小伙伴啊帮他把这活给干了。但是他可没跟人家说，哎，哥们儿来帮忙搭把手，咱们一起刷个油漆，这可是个锻炼的好机会，对你们的身体好啊。他如果真这么说会怎样？小伙伴们会问他，你当我们傻呀？那他用的是什么方法呢？他把刷油漆这件事儿啊形容成了一个特别有趣又特别难得的机会，然后小伙伴就争着抢着来刷油漆。你看，这就是我说的更高明的方法，没必要强加给对方说这是为你好，而是引导他，让他也认为，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特别好，我喜欢，好，就照你说的做。各位，改到我说的点了吗？孩子不吃饭，咱们总是追在他们屁股后边，哎呦宝贝儿，你得好好吃饭呀，你正在长身体呢，我这可是为你好啊，来来来，你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吧，我喂你哈。我听过一个外国妈妈教育孩子的方法，我先告诉你，不吃饭你会饿，你要不要吃？不吃，好，那你就别吃了，等你饿的时候想吃也没有，你不要跟我喊饿，你忍到下一顿饭再吃吧。两种方法结果是什么呢？中国的小孩依旧不好好吃饭，大人只能继续追在屁股后边喂饭吃。外国的小孩饿了一两顿，发现不吃真没有的时候，就学会好好吃饭了。所以我认为，不需要苦口婆心，强行灌输都是为你好的想法。你只要引导和启发对方，让他和你一样，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的时候，就会有更好的结果。说回来，如果是我面对孩子的各种课外班，我的态度是，你喜欢，想要学，我全力支持你，不学，玩去。我是为你好，这句话不止在人与人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往来，也存在着这种强盗逻辑。美国对伊拉克说，你们国家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你们很不安全，我帮你们去扫雷，哎，我是为你们好啊。结果呢，美国快把人家炸平了，狗屁都没搜出来。然后美国又对韩国说，你们旁边有个金胖子很危险，你知道吧，我有一个叫萨德的好东西，放到你们地盘上你就安全了，我这可都是为你们好啊。对了亲，这是账单，一共10亿美金，你把账结一下，记得好评哦亲。再次强调，我做的一切都是为全世界全人类全宇宙好哟。你说这难道还不是强盗逻辑吗？再来看看习大大的东方智慧，前两天最火的一带一路，我们对其他国家说，你的路不行，我帮你修啊，你们有大桥是不是，我帮你架呀，你用不上电吗，我帮你修电厂呀，你看你做不了的事儿，我都能帮你做，这样不仅对你好，咱们都好，一起共赢互利，你愿意不愿意啊？以上两种方法哪个更好，不用我多说了吧。 如果你是一个经常把我是为你好挂在嘴边的人，那你可要自省一下，自己有没有干涉或影响到别人，不小心替别人做了个决定。如果你是一个经常听到这句话的倒霉蛋，那你该怎么办呢？我来教你两招。第一招，怼回去。对方总认为他是为我好，但我不觉得呀。当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顶着为我好的光环想要干涉我的自由，这个时候就得怼回去，但是要一个修饰词，巧妙的怼回去。我是一个非常抗拒吃香菜的人，对我来说香菜简直就是毒药一般的存在。几年前我去一个朋友家做客，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家炒菜或做汤一定放香菜，他的家人啊又特别热情，给我盛汤的时候满满一层香菜浮在碗里。我又是一个吃饭喜欢把最好吃的东西留在最后的人，所以呢我就先把这碗香菜汤给喝了，没想到人家以为我爱喝，第二碗更浓郁的香菜汤又端上来了。我一看不行，照这样下去我今天得被毒死。于是我指着一道没有香菜的排骨跟他家人说，阿姨，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吃，我最喜欢这个菜。果然人家就一直把排骨夹过来，很少给我其他菜了。过一会儿我又说，阿姨啊，其实我平时不太爱吃香菜，当然您做的这些菜虽然放了香菜，我觉得味道也还不错。那次以后我再去这个朋友家做客吃饭的时候，香菜就不是饭桌上的主角了。明白了吧？用点小技巧，不要急于跟对方说我不要，你可以先试着说我更喜欢那样，如果不行你可以说我不太喜欢这样，如果还是不行，那我劝你一定要果断地说我不要。第二招，放在那儿。如果你是个不太会拒绝的人，那么这个方法你可以试试。我老妈有的时候会给我买衣服，但并不是每次她买的我都喜欢。以前啊，我会直接对她说丑死了，但我发现这个方法不好，一来她不高兴，二来啊，她有可能跑去换，换回一件更 low 的， low 到张飞都嫌丑，李逵都嫌磕碜的衣服。所以后来啊，我想到一招，每次老妈买到我喜欢的衣服，我就大力赞赏和感谢她，但万一这件衣服我不喜欢，我就会把它悄悄地藏在我衣橱的最深处，既不穿它，也不让它发现我始终不穿，就一直在角落里放着，放到老妈已经忘了曾经送过我这件衣服的时候，再趁着大扫除断舍离把它悄悄处理掉就好了。注意到了吗？这里有一个需要花心思的地方，就是你可以放在那儿，但一定要低调地放在那儿，不要让对方发现你的抗拒。翻译过来就是，嗯，知道你是为我好，所以我先真心感谢你，然后继续低调做自己。当然无论巧妙地怼回去还是低调地放在那儿，其实都不如你和对方坦诚地谈一次好，让他知道有些事儿虽然他认为这样对你好，但你自己并不这么看，告诉他你的喜好你的意愿，获得对方的理解和尊重，皆大欢喜，岂不更好？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对你说这句话的人如果是出于私心，你大可置之不理，如果是出于真心，你就该多多沟通。如果这句话是你在对别人说，那么我劝你点到为止，不必强求。套用两句大家熟悉的广告词作为今天这个话题的结尾，与其都是为你好，不如你好我也好，因为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最后一首我们快乐的向前走送给各位，下期再见，拜拜。
上的蜡烛点燃，许三个愿，你说你要加快脚步旅行，黑云偶尔遮住了光，等风儿吹呀吹 谁的吹散了以后变成一只鹅。Hello, goodbye, 春去又来，你还是小孩，我们快乐地向前走。睡着他又醒来，时间过好快，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有天你换了一个家，忙碌的日子让你放慢了脚步旅行，学会了说，你看海边的沙里有没有躲着更多的惊喜。Hello, goodbye, 春去又来，你不是小孩，我们快乐地向前走。路上有的小小阻碍，你会转个弯，我们快乐地向前走。 You were